现在我们就开始讲约的几个阶段。我们刚才讲约是只有一个的，但是约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亚当的约，亚当的约又叫伊甸的约，又叫工作的约，就是神在伊甸园里与亚当立的约。大家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似乎没有提到这约这个字，但是神与亚当的这个约的内容一概俱全。而且在何西阿书六章七节专门讲亚当背约，可见这个约就是一个约，只是没有约这个字带出来。那么我们就要简要的分析一下亚当的约，就是神与以亚当为代表的人类的约。这个约是个最基本的约，也是约的一个最开始的阶段。亚当的约不因亚当失败约就被废除，一直到今天人类与亚神的约仍然是在亚当的约里面。那么亚当的约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我们先看一看当初是怎么说的。当神造了一个有神形象的人以后，他就与他的形象立约，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行动的活物。神对他们赐了恩典，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赐的权柄是治理这地，管理着动物。而且神让他们两个人互相结合，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在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就看见开始的时候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伊甸园是个适合于刚刚开始学习的环境，条件比较好，要求他干嘛？学习。学习什么？修理看守。所以我们总说生养众多，管理治理，修理看守，这就是亚当从神所领受的。然后我们就看这里面就已经显出第一条了，神与人的关系。第一点就是创造和被造，神是创造的主，亚当是被造的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人能够与神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是所有的其他的被造所不能具有的。那么创造与被造的关系是严格不可变的，被造者必须因创造者而存在，为创造者而存在，因创造者而存在是因为创造者创造了他，为创造者而存在是说他是为创造者而造的，离开了创造者被造就毫无作用。亚当跟神还有另外一个关系，耶和华是神，圣经有句话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这里面在生命里面还有一个父子关系，因为他有神的形象。第三，当亚当向神领受了管理、治理、修理的时候，神并没有把世界送给他，而是委托他来管理。我们就看得清楚，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有荣誉尊贵为冠冕，他所得到的使命就是管理的使命，他是一个大管家，也就是说他是个非常身份尊贵的仆人。主与仆的关系，在这样一下一来就有一个要求了。同时神也给他应许，应许我们大家都念了，在神面前蒙福蒙恩，是吧？给他神的形象这样大的福分，同时赐福给他们，还叫他们为神生养众多，带领无数的儿女到神的里面来。同时他与神同在，在伊甸园里他与神可以自由交通，这样的恩典是无比的。 在灵里它与神是相通的，它没有隔阂。同时第三点，承受永生，他从神所承受的是永生，神应许他要给他永生。你说圣经中没有讲要承受永生呢？因为圣经讲了，如果你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怎么着，就不死。不死是什么？不死就是永生。那么神向他要求的一点是什么？委身顺服。刚才我们讲他必须信神、爱神、顺服神，必须真正的把自己交托给这位全能全爱的神，顺服他。顺服他表现在哪里？正面的顺服就是要好好的管理、治理、修理，同时也要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小小一个要求，就这么一点要求，不吃。不吃就是顺服。其他的顺服是不是顺服？当然是顺服。但是这个不本身就很大的作用。所以大家要读十诫，一会儿我们讲到十诫就看见全部都是不可。十诫里面有两个要做的，一个是当守安息日，一个是当孝敬父母，两个当，八个不，不可不可不可。因为不可有的时候提醒人更重要，这里面只有一个不可，许多要你做有一个不可，而这个不可正好是关键的问题。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要求的规范就是两条，诫命、律例、典章，一切的内容只体现在一点，不吃这个果子。这个可好，遵守极了，没有像以后有这么多的要求，只有一条。而且告诉你，你如果违背，这个惩罚是无可挽回，死。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亚当的约为什么叫工作的约呢？因为是他向神领受了工作，成为人以后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与神之间有一个行为方面的约。这个行为是你为神而活，为神而做，同时你用行为的顺服表达了你对神的爱和信。所以顺服得胜就是这个约的内涵。吃的日子必定死，说明永生是顺服的结果。这个约是从神赐给人的，人的顺服也绝不可以少。神的主权给人一个这么好的约，只有这么一点小小要求，人的责任也正好在这里。所以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永远是一对。如果夫妻之间的爱有这么多的要求，只有一个小小的不许可的话，这对夫妻一定处得比较容易，对不对？就是如果你丈夫有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你别做，你只要不去做，这个爱就得以维持的话，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觉得很简单。神对人的要求有多高？神对人的要求实在是不高，神对人的要求都是人能做到的。人也就在这里体现了他的责任，但是人肯不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头的律法是不是已经有了？有律法了。如果说狭义的律法是限制人的行为的话，这个狭义的律法只表现一句话，不吃果子，不吃果子就得生。这就是利未记十八章五节对我们说的，他怎么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行律法就因你的行为活着，前提有没有？前提有，前提是你与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生命的关系，爱的关系。 然后在这前提之下，你完全可以遵行律法，而且你遵行律法，你就因为你遵行律法永远活在神面前。所以我们就知道，人与神的正常关系加上遵行律法就等于永生，这就是亚当的约所教导给我们。通过这一点，我们就对律法有四个方面的理解。首先，律法是规范人的行为的，要叫人因行为来见证他对神的信、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所以律法是给信他的人规定。第二点，律法是查看人的内心的。为什么这样说？你的行为就反映出你的内心。你说我爱你，但是我没有表现。耶稣也讲过，一个人吩咐大儿子说你到田里干活，大儿子说我去，没去。跟老二说你去，老二说我不去，后来又去了。这两个谁是真正顺服的？老二。谁是真正爱的？老二。所以律法查看人的内心，行为上的做和不做表现了你的内心的信和爱。第三点，律法要执行神的审判，不仅是规范，不仅是查看，而且要审判，在律法面前都要审判。最后呢，律法预备神的救恩。正是因为人有不某种原因不能够达到律法的标准，结果就落在律法的审判之下。当人落在律法审判之下的时候，人才能够重新认识神，重新认识人，重新认识神和人的关系。我的儿子很会教育我的孙子，那孙子要出了问题，他我儿子能教育俩钟头。在这个教育过程中间，他就知道这是我爸，我得听话。我是儿子，不听话我就得挨罚。再说爸和儿子之间有个特殊关系，我得听他的。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很怕我，因为我那个时候不像我这儿子这么会教育，我经常很凶，有的时候会要威胁打几下。所以我儿子最爱说的话就，奶奶你干嘛不管我爸呀？但是通过这个他就明白了，爸说的话我得听，对不对？我是他儿子，他是我爸，我没法反对他。于是关系的确定，位置的摆正，就通过这一切就出来了。第三点，不听就得罚，这叫审判。通过挨打挨罚就知道我可要听话。然后完了事没有？没，还没有。你懂事了，挨打挨罚搞清楚了，如果你还没有做得到，于是下面还有救恩。所以律法是训蒙师，就体现在规范人的行为，查看人的内心，执行神的审判，然后把人带到救恩面前。训蒙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懂得神行事的原则。然后我们就看一下亚当的约结果如何。亚当顺服了吗？亚当没有顺服。何西阿书六章七节说，亚当悖约。悖约的结果是什么？吃的日子必定死。死就意味着与神隔绝了，在灵性上与神隔绝，这叫死。由于与神隔绝，人就失去了永生，身体要归于尘土，灵魂也要怎么样？面临审判。而且由于亚当是代表全人类与神立约，于是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死也因一人入了世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讲得非常清楚。一个人犯了罪，死就从罪来了，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犯了罪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在亚当里众人都犯了罪，我们的老祖宗是全人类的代表，老祖宗犯罪就等于我们都犯了罪。第二个，老祖宗犯了罪我们就不能不犯罪，老祖宗如果都不能不犯罪，我还不如我祖宗呢，我到时候更能犯罪。老祖宗当初与神联合，与神灵力相通，尚且要高举自我去违背神，老祖宗与神隔绝，造成我们这些人都活在最终与神隔绝的状态中间，我们就更要犯罪了。所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些就是我们非常需要知道的。律法的训蒙就在这里表现出来，神审判了罪，审判了亚当夏娃。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审判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亚当夏娃就灭亡了？亚当夏娃是不是因为与神隔绝就死，不但死了，连灵魂都下入阴间，今后在白色宝座面前受审判而进入硫磺火湖呢？还是说在这里就启动了救恩呢？请大家知道，亚当的被约就启动了神恩典的约。恩典的约原来预备好了，什么时候开始显明出来？就是当人在这第一个约上不能执行被约的时候，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约的第二部分就显明出来了，就是恩典就来临了。神是蛮有恩慈的，神从来不想用一个约把人打入绝境，神是要把人带到他的荣耀里。但是没有第一步，人就不能认识神，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神和人的关系。人不能认识自己，人怎么能够去靠神？信神、爱神的根本是一个信和爱的争夺。我到底是信神，信我自己？我到底是爱神，还是爱我自己？魔鬼那个蛇说的话有多少根据？不就是信口雌黄吗？随便一说。为什么能打动夏娃的心？因为蛇说的正好与夏娃的欲望一致了，跟他内心的盼望协调了，我就接过来了。和我的意，至于说神在哪里，可见夏娃已经把神放在第二位。亚当听妻子的话，那么把神放在第几位了？不是一样吗？但是人如果不真正认识这一切，人怎么回头呢？为什么我们说启动恩典的约？恩典的约一个关键的内容叫拣选，拣选是非常重要的。神起初就预备了拣选，拣选从谁开始？大家知道吗？拣选从亚伯开始，拣选从亚当夏娃开始。那么又奇怪了，他就造了两个人，怎么拣选呢？弟兄姊妹，正是因为神只造了两个人，所以我说神拣选了两个人。应该这样说，神弃绝了这两个人吗？神没有弃绝这两个人。神造亚当夏娃，赋予他这么大的使命，使命就因为人的犯罪就取消了吗？没有取消，人是堕落了，人是与神隔绝了。但是当初神的应许，是不是因为人废弃了约，约就停止了呢？没有，神独自承担约运行的一切，神独自把人带回到他面前来。从一开始我们就看见是神把亚当夏娃再带回，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管理修理的工作要求仍然继续， 只是因为人犯了罪，得罪了神，生养众多里面就加上了一个怀差的苦处。治理管理修理中间就加上了一个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糊口。人犯了罪，结果整个被造界都因为人犯罪而受到了咒诅，但是并不是因为受到咒诅一切就取消，因为这也是一个过程。神确实宣布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神创造拣选的这两个人是死了吗？死了。灭亡了吗？圣经没有说亚当夏娃灭亡。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些话是不是有道理，请大家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蛇要跟女人彼此为仇。我觉得神讲每句话都是非常深刻的，都是真理。蛇跟男人为仇吗？我相信神也跟男人为仇。为什么要说跟女人彼此为仇？所以我常常想，其实女人姊妹们会多得恩典。这句话我们不细致去解，我们向下看，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从现在开始拣选就显明，因为后裔多从女人而出。蛇的后裔难道不是从女人而出吗？蛇能自己再生一对小蛇吗？或者魔鬼一对小魔鬼都进了人心里去吗？还是说人的后裔里面就分两种，一种是被拣选的后裔，一种是没有被拣选的后裔，这两种后裔就彼此为仇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特别讲到，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耶稣说，我们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从下头来的。那些理话里面就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人是神的拣选，这类人叫女人的后裔；一类人神没有拣选，他们以撒旦为他们的头，这种人就是蛇的后裔。他们是彼此为仇的。这个为仇是不是很清楚啊？这个为仇是非常清楚，因为我们再往后看，我们就发现亚当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就彼此为仇。该隐就杀掉了亚伯，该隐杀掉亚伯，耶和华就宣布了一个审判，你要离开我。什么叫离开我？从此以后我不带与你同在。所以该隐就觉得这个审判太重，因为从此以后该隐的后裔就漂流在地上，该隐的后裔就成为一族蛇的后裔。为什么到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变成大罪，也就在这里。但是除了宣布两个后裔带出一个拣选的观念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观念，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后裔原文是个单数的，前头那个后裔是多数的，多数的是族类一群，单数的是一位，这位就是耶稣基督。有后你的有一个后裔要来伤蛇的头，蛇要伤这一位的脚跟，所以用他的脚跟，他单数就已经告诉我们说，恩典的约的后来要在一个伤蛇的头和被伤脚跟的一个状况下体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知道的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常说十字架 打破了蛇的头，就在这里。神的拣选必须从拣选的后裔开始，从拣选的人开始。神拣选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确实得罪了神，亚当夏娃也确实是受到了死的审判，但是却从他们的身上带出一个拣选来。那么亚当夏娃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看后面很有意思的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论到亚当，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人被造的时候，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然后怎么样，吹气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就区别了动物，动物也是用尘土造的，但是唯独缺了耶和华把灵赐给他们，于是动物也出于土，却与神绝对不同。但是又有人有却与人绝对不同，但是又有相当相同的部分，就是他的身体，身体与动物是都出于土的。从出于土我们就知道人的结构和动物的结构的相似性。大家最近又发现了什么？猪的心脏移植在人身上呢，效果特好，免疫排斥性最低，所以猪最近地位猛有提高，是吧？最近又发现了，从基因考察，黑猩猩跟人之间的基因只差2%，0.2%。99.8%大的左右都跟人一样，就这点儿，就这一点，2%吧，就这一点儿，您就不是黑猩猩，不然的话您就是黑猩猩。我就想过，有一天如果发现一种猿人，真的是从猿到人中间一个很像猿又像人的玩意儿，你给他做了个基因100%跟人相同，你也不能说他是人。为什么呢？基因是代表尘土的，基因是尘土的结果，灵是神赐的，有没有灵魂决定他是不是人，这是另外的话。神说你一定要死，你出于土就归于土，说的什么？说他的身体。神说你的灵魂了吗？没说。灵魂有没有归宿啊？灵魂有归宿的。传道书讲了一句话，大家看一下，11章第7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此灵的神。灵有另外一种归宿，为什么神对亚当只提到他身体的归宿？因为亚当悔改了。那么你就要问，亚当真悔改了吗？弟兄姊妹，我们给悔改的是什么定义？悔改乃是神赐给他一颗悔改的心，然后他对自己的罪能够不但悔而且改，所以他的改回过头来就见证他的悔，是这意思吧？那么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夏娃就是众生之母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亚当仰望神的救恩。为什么见证亚当仰望神的救恩？因为耶和华说了，女人的后裔要与蛇为敌，女人那一个后裔要伤蛇的头。亚当说你要叫夏娃，因为将来后裔要从你而出，因为将来的后裔要胜过那个害我们的。所以当他给女人起名叫夏娃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他仰望神的救恩，仰望神的应许。当初他信自己过于信神，现在他看见神的救恩，看见神的全能，看见神 所预备的一切，所以他的妻子就叫做夏娃。仅此而已吗？不，亚当在起名的问题上一直叫我们看见他里面的悔悟。第四章第一节，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为什么这样说？他盼望后裔的出现。所以该隐的原文就是得的意思，我得到了，过去只想自己得呀，连神都不要啊。夏娃吃果子想自己得呀，想与神同等啊，想自己成为善恶的标准呢、啊、亚当高举他的妻子，想自己得呀，要自己得那个审判权呢、啊、自己为自己做主啊。现在不了，耶和华是我得了一个男子，神放在前面了，我放在后边，我如果有所得是神让我得的。过去是这样的吗？过去不是这样的，过去是我如果要所得是我自己要得的，你不让我吃我偏吃。现在变过来了，他的谦卑在神面前是他悔悟的表现。信心在哪里？信心就在这里。可是该隐杀了亚伯，该隐杀亚伯以后，我相信亚当夏娃非常痛苦。大儿子被神赶逐出去，离开神的面；二儿子死了，好的死了，坏的与神真正隔离了。怎么办？神就是他们再生。于是25节我们看，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注意了这句话吧，神另给我立，这个立重要的很呐、啊。代替谁？代替亚伯。他清楚拣选出来的那个好的跟随神的像神的，虽然会死，但是神照样兴起另外一个人来。因为该隐杀了他，神就再继续做工。然后呢，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时候人才怎么样？求告耶和华的名。亚当夏娃不但自己悔改，而且把信仰带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传给他的孙子。当亚当那时候还活得好好的，这个信仰从哪里来？信仰从他们来，他们把信带给下面人，就求告耶和华的名。从一个把耶和华放到二等不听他话的一个人，转变到今天我们看见神救恩的工作。因为只有神来能够使我们有改变。我们看见人的改变以后，我们看看神是怎么做的。创世纪3:21就很清楚地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无花果树的叶子不能遮盖人的罪和人的羞耻啊，只流血才能遮盖啊。不是说皮子衣服就如何好，乃是因为皮子的衣服象征着流血，象征着有一个无辜的生命为他们付出。到底是什么生命，今天我们不清楚，但是从亚伯献上羊羔我们可以考虑，可能就是羊。神已经为他们遮盖了一切罪。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就是神的作为是创世之前就预备好的，不是临时的。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一点，我们想问你，基督是创世之前就是基督，还是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以后才是基督啊？ 基督是受膏者，主要是弥赛亚，是耶稣到地上来以后的名号。但是弟兄姊妹知道吗？创世之前他就是基督，不过在创世之后到了一定时间他才显明出来。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才说，在创世之前在地拣选我们。我们再看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之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什么叫知道？这个知道不是像我们说我知道谁，知道是人神在神的全知里面预定里面被神所预备好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救恩是在创世之前就预备好了。第一步是先用一个工作的约，用一个亚当的约，给亚当夏娃一个训蒙，要叫他们借着这个工作的约认识神，神的全能，神的信实，神的圣洁，神的公义，要叫他们认识人。人必须谦卑在神面前，爱神，信神，顺服神。要让他们认识神和人的关系，人永远是仆人，被造和创造之间你是绝对不可能超越的，你想越过这个鸿沟你就不可能越过，不但不可能越过你就堕落。神告诉你不可吃，就告诉你说你不可能与我平等，因为这是创造的规律。但是他们不肯听，不信，不爱，不顺服。可是借着不信不爱不顺服吃果子得罪神，就引入了下面的一系列的内容，恩典就来临。人确实犯了罪，得罪了神，但是神独自承担这个约，神独自来做成这个工作，准备好了救赎。救赎就是基督，但基督的显明在后面律法启蒙我们，使我们远远地看见那未来的救赎。第一步的带领就是亚当夏娃虽然犯罪至于死，神仍然饶恕他们，赦免他们，用一个牲畜的血遮盖他们的罪，为他们做成衣服。而从亚当夏娃他们的行动里面看见他们一颗悔改的心。人因为失败就认识了人的软弱卑微败坏，认识了神的全能公义慈爱怜悯，认识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靠神才能维系，我们人就毫无办法。结果人就在自己的跌倒里面知罪认罪悔改，重新学习倚靠顺服。从此以后人不再是靠行为，而是靠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之所以引入，乃是因为人第一步就在行为上得罪了神，不能靠行为称义。一个小小的果子都不可以不吃，人还有什么本事在神面前自夸？从此以后仰望那位救赎的神，因为那位救赎的人说了你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于是从这里才有夏娃的名字叫众生之母，才有说神给我了一个儿子，才有了神给我另立了一个儿子代替该隐，才有了人求告耶和华的名字。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恩典的约的展开，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恩典的约里。当然恩典的约也是有步骤的，我们也看见神跟亚当立的那个约一直到今天，那个约并不会被废除的。这个约的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行为是审判的标准，世人都犯了罪，为什么审判呢？因为行为是审判的标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犯罪的结果必定死。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就是讲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审判仍然执行，只是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因信称义脱离了审判。而我们的罪，每一个人都该死，但是耶稣基督来，他如同当初那个流血的羔羊遮盖了亚当夏娃一样，今天他也用他的血遮盖我们的罪，使我们披上义袍，我们不再用自己的无花果树编织起来遮盖我们的羞耻，像现在人类用自己的道德观念、宗教、伦理企图遮羞一样，是遮不了羞的。因为我们的罪是本质，只有一样，把这个本质去掉，把这个实心去掉，换成肉心，用他的爱，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给我们披上洁白的衣服，我们在他的面前就称义了。所以因信称义这个原则，这个真理，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耶和华的救赎那一个时候就开始，到了亚伯拉罕，把它阐明叫做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些子孙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因信称义的子孙，是法官在审判台前宣布无罪。为什么不罪？因为他信那位替他死。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看见工作的约实际上就是律法的前身，或者就是律法。工作的约就已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他是一个约束；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众人都被圈在罪里。因为人不能靠行为称义，人不肯向神委身，人高举自我与神为敌，人与神隔绝，结果死就临到众人，人而且不能自救。工作的约就这样的把人圈在里面。工作的约就是我们讲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节律法，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律法是看守，圈到里面不能出来，因为律法的规定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去履行，好让神的恩典引导我们。所以圈在罪里看守我们和作为启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把我们圈在里面，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希望，看见神是怎样做的，看见人是怎样败坏的，看见神是如何使我们独自，使我们和好回到他里面。我们人没有半点功劳，我们只有一个可做的，就是因信称义，而这个信心还是神所赐的。没有神赐的信心，没有一个人肯信，人不可能自救。我们感谢主，确实通过这一切，我们就知道神是怎样的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今天我们就把工作的约讲完，然后我们下次要讲就是恩典的约。从恩典的约要讲下来，就先讲亚伯拉罕的约，然后讲神与以色列人的西乃的约。这里面还是约的前一部分，约的重点是恩典，在恩典里面对人的行为有一个特别多的要求，就律法要继续把人引到神面前来，因为人对神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要通过这个阶段，通过以色列人在约的下面的表现，使我们看见神的救赎，看见神的奇妙。